此我要讲解启示录第十九章。来到这一章，这一卷书在语调上有一个很大的转变。巴比伦城的毁灭结束了大灾难期，悲伤变为歌颂，黑暗转入光明，可怕的审判日子变为祝福的光明日子。这卷书是一道桥，连接前面的大灾难期与即将建立的千禧年国度。它记录了伟大的事件，最显著的是羔羊的婚宴和基督的再来。这一章是以哈利路亚开始，以地狱的张开为结束。它记录了两次的大宴席，一是羔羊的婚宴，而另外一个是飞鸟吃因哈米基多顿大战而死的腐肉。下面我们来读经文，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一节。我要读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一节的经文。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，哈利路亚，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。此后乃是指大灾难期之后的事。基督要再来，只有他有能力结束大灾难期。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，在第五和第七章的崇拜景象中，我们看到长老、教会和无数的天使以及受造物在敬拜神，现在又加上大批的灾难期的圣徒，他们要歌颂神。这是他们头一次的唱出哈利路亚的歌颂。哈利路亚这个词在这一章头六节的经文里面出现了四次，也是他在新约唯一出现的地方。他是要在最终得胜的时候才用到的。我们留意到诗篇里常常出现哈利路亚，它的意思是赞美主。诗篇第146篇到150篇里面它最常出现。诗篇第150篇是一篇有力而且是逐渐加强的赞美诗。哈利路亚是启示录这里最适当的赞美的音符。大灾难过去了，主耶稣要再来，教会要在婚宴里与基督联合。哈利路亚。诗篇第104篇第35节说，愿罪人从世上消灭，愿恶人归于无有。我的心啊，要称颂耶和华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那就是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因为神要审判，罪人要从世上消灭，哈利路亚，救恩的最后一方面要完成。这也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18节到23节所说的。这一段经文说，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了。受造之物在虚空之下，不是自己愿意，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。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，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我们知道，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，直到如今。不但如此，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，也是自己心里叹息，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，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。弟兄姐妹，这是那样来到的大日子，土地要从罪恶的捆绑中得到释放，现在大地在叹息劳苦。你到海边去听听海浪的声音，海浪在那里哭泣。你上了高山去听听夜晚风吹松树的声音， 他们也在哭泣叹息，等候得释放的日子。我们也在叹息，但是有一天我们的叹息要变为哈利路亚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二节到第四节的经文。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二节到第四节，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，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，并且向淫妇讨留仆人血的罪，给他们伸冤。又说，哈利路亚，烧淫妇的烟往上冒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那24位长老与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做宝座的神，说阿们，哈利路亚。我们留意到一点很有趣的，就是在这些审判结束的时候，天上就有大声音说，神的审判是真实公义的。如果你不认为神所做的是公义的，那么一定是你有问题，不是神有问题。你我的思想都不完全。神对于大淫妇的审判也是公义的，这是很有趣的。因为当我们读到有关大淫妇的审判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是地上的君王和敌基督摧毁了那淫妇，可是圣经告诉我们那是神的审判。所以我们看到神使用不同的工具，他甚至于使用魔鬼来完成他的目的。现在那些在天上的说，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，因为被盗的教会应该被毁灭，他曾经迫害了许多属神的儿女。在这几节经文里面又提到天上的教会说哈利路亚，他们说了两次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只要那大淫妇、那被盗的教会仍然留在地上，天上羔羊的婚宴就不能举行。那个假教会必须先除去，然后羔羊的婚宴才能够进行。我猜想，天上羔羊的婚宴是大灾难期在地上进行到中断时间的时候发生的。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又说，并且向淫妇讨留仆人血的罪，给他们伸冤。基督徒不可以为自己伸冤，有些基督徒自己伸冤，但是他们那样做的时候就背弃了信仰。神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九节对我们说，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。因为经上记着主说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神要替你伸冤。我们一受到伤害的时候，我们很自然的会反击，那是我们的旧性情在反击。不过我们应该把这件事交给神，神并不是叫我们忍怒离去，不，他会替我们伸冤，所以他要审判这个被盗的教会。那24位长老第一次的唱哈利路亚，我相信这些长老就是教会，教会将要成为基督的心腹。教会的意思是被招出来，我们是教会，是被招出来的一批人，等我们被提之后，我们要成为心腹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五节跟第六节的经文。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五节第六节，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神的众仆人啊，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。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、众水的声音、 大雷的声音，说：“哈利路亚，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。”请你注意，是神亲自叫我们要赞美他，因为主耶稣基督就要掌管这个世界了。这是真正的哈利路亚大合唱，又是圣经中最奥妙的赞美。神又叫我们想起神与大卫所立的约，神应许要在大卫的宝座上兴起一位来统治世界。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六节说：“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，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。”但是在基督还没有再回到地上来以前，天上要先举行婚宴，你我在婚宴上都有份儿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十九章七节跟第八节的经文，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九章七节八节：“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，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”这是基督徒最兴奋的时刻。现在教会，也就是从五旬节起一直到被提的信徒，要成为基督的心腹。羔羊婚娶是在天上进行。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到丈夫与妻子的关系，他是指那些被神的灵充满的信徒以及他们的关系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说：“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要用水接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，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，没有瑕疵的。”这里描绘出基督与教会的关系。我们现在活在新的道德观时代里，今天的社会与性脱不了关系。在许多公众场合里面，我们可以看见许多行为放荡的青年男女，到底他们知道什么是爱吗？其实他们对于男女之间的爱毫不认识。我也怀疑许多基督徒并不知道什么是爱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所描述的，就是基督在那一日要把我们带到他面前，那时候我们是洗净的、纯洁的，所以我们的婚姻也应该是纯洁的。经文说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基督要与教会联合。我们注意，旧约的圣徒并不包括在内，这里的教会只包括教会时代的信徒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他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这样祈求说：“父啊，我在他们里面，你也在我里面，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，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，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。父啊，我在哪里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。因为创立世界以前，你已经爱我了。公义的父啊，世人未曾认识你，我却认识你，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。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，还要指示他们，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，我也在他们里面。”这里最奇妙的是，就是我们要知道基督，要真正的认识他。 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说，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，教会穿的婚纱就是圣徒所行的义，这是很难了解的一个观念，因为我们不能以我们自己的义站在基督面前。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九节说，并且得以在他里面，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有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而来的义。我们是凭着信心，因着信靠基督，不但我们的罪得到赦免，我们也得到他的义。那么为什么约翰说教会穿的婚纱是圣徒所行的义呢？婚纱是只穿一次的，但是基督的义是我们一直在永恒里穿着的。我们基督徒将要来到基督的审判台前，不是为自己的罪受审，而是为得赏赐受审。历代以来，信徒都在行义，这些义行就成了那一件婚纱的点缀品。弟兄姐妹，你行了什么义来点缀那一件婚纱呢？你今天为主做了什么呢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二节到十四节说，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，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，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赏赐。金银宝石的工程能够经得起火的考验，草木禾秸却是要被火焚烧。所以教会在羔羊婚宴所穿的就是善行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说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婚娶过后，婚纱就放在一旁了。我们看过长老把他们的冠冕放在羔羊脚前，并且宣告说只有羔羊是配得的，教会也将显示羔羊的荣耀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七节说，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，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本是不配上天堂去，如果没有基督的义作为我们的义，我们是不可能上天堂去的。但是我们现在是蒙了基督的拯救，罪也得了赦免，我们是属于他的，所以我们才有资格上去。教会与基督的关系是极其密切的，那种的关系是令人欣慰的。世上没有任何别的受造物能够享有这种的关系，能够享受与基督相连的甜美。啊，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，请你翻到启示录第十九章。上次节目我们看到天上举行羔羊婚宴，教会在婚宴中所穿的是圣徒的义行。好，下面我们来读经文，请你翻到启示录第十九章，我要读第九节跟第十节的经文。启示录第十九章九节十节，天使吩咐我说，你要写上，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。又对我说，这是神真实的话。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，他说千万不可，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。 你要敬拜神，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。请你留心听着，羔羊的婚娶是在天上发生，但是婚宴却是在地上举行。马太福音第25章第1节到第13节描述了这一个婚宴，那里记载10个童女的比喻，那些童女并非心腹，基督只有一位心腹，就是教会。新郎要为参加婚宴而回到地上，他回来不但是审判世界，也是参加婚宴。那婚宴也正是那10个童女所等候参加的。另外，诗篇第45篇也描述了同一个景象。诗篇第45篇的基督是以君王的身份来到，诗篇里也提到王后。第9节说，有君王的女儿在你尊贵妇女之中，王后佩戴额费金狮，站在你右边。我相信这是一个象征，是教会的预表。然后有宾客来，诗篇第45篇12节说，推罗的民必来送礼，民中的富足人也必向你求恩。婚宴要在地上举行，那些进入千禧年国度的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都是被邀请的嘉宾。很明显的，那婚宴就是千禧年，这将是一个长时间的宴席。到了千禧年的末了，教会仍然是一个心腹。你能想象一个持续1000年的蜜月吗？然而那只不过是开始。你说那是何等喜乐，是何等令人兴奋。天使就在这景象上印上神的印记，说这是神真实的话。约翰把这景象写下来之后，他想向那位天使下拜，但那天使不准他，因为天使也是受召之物，只有神才是人敬拜的对象。天上羔羊的婚娶过后，接着另一件大事就是基督再来。弟兄姐妹，万王之王要来了，只是他要在教会被提之后，在世界经过大患难之后才会再回来。现在他要再来，心腹和他一同回来，羔羊的宴席就在地上举行，这是何等荣耀的日子。所以你不要把眼定睛在地上那些会朽坏的事物上，要定睛在永恒的事情上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19章11节跟12节的经文。请你看启示录第19章11、122节，我观看见天开了，有一匹白马，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，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，他的眼睛如火焰，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，又有写着的名字，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。当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，他是柔和谦卑的，他是人类的救主，为罪人舍命。现在这里我们所看见的是他在荣耀中再来，他的再来彰显了神对这个罪恶世界的愤怒，撒旦的背叛，人的叛逆，这一切都要被铲除，被审判。他要除掉一切的不义，然后才建立他的国度。 这里说天开了，基督骑着白马出来，这匹白马是属战争的动物。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骑驴驹进入耶路撒冷，那是代表和平而不是战争。经文说他被称为诚信，因为他来要执行神长久的计划，他是信实的，是你我可以依靠的。他又称为真实，因为他的确是真实的，他就是真理，是真理的准绳。他来是要审判战争，他不是要来再死在十字架上。他的眼睛如同火焰，在启示录第一章第十四节也说他的眼目如同火焰。那时他在教会当中行走，审判他们。但这里不同，因为他要到地上来施行审判，铲除一切的不义。经文又说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，表示他将成为全地唯一的统治者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又说又有写着的名字，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名字。这里的经文给了他四个名字，他们与四福音相对。第一个名字是万王之王，这与马太福音相对，因为马太所描述的基督是一位君王。第二个名字是诚信真实，这与马可福音相对，那里的耶稣是神的仆人，仆人最重要的不是他的族谱，而是他是否可靠。第三个名字是神之道，约翰福音也称主耶稣为道。第四个名字没有人知道，到底是什么名字呢？我有一个看法，或许他与路加福音相对，那里的耶稣是一位人子。你真的认识耶稣吗？其实除了天父以外，没有人知道子。在这里我们看到，当他再来的时候，他有一个名字，除了他自己以外没有人知道。使徒保罗在他侍奉的生命到了末了的时候，他说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。这是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一节的话。除了父，没有人认识子。耶稣是奇妙的，用我一生的时光也无法完全的认识他。当我们越是认识他，就越觉得他的奇妙。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七节跟第九节说，你们若认识我，也就认识我的父，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，并且已经看见他。第九节，耶稣对他说，腓力，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，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看呢？然后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，耶稣又祷告说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我们从相信耶稣基督，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的那一刻开始，我们就学习认识他，一直到我们进入永恒里，我们还要不断地认识他。而且我们也要认识其他的弟兄姐妹。我们发现，我们要是爱基督， 我们的灵命就会长大。我们如果爱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灵命也会长大。接下去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九章十三节到十六节的经文。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九章十三到十六节。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，他的名称为神。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，穿着细麻衣，又白又洁，跟随他。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，可以击杀列国，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，并要揣全能神烈怒的酒榨。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：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我们留意到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，又揣全能神愤怒的酒榨。这叫我们想起以赛亚书第六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的经文。那段经文说，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，穿红衣服，装扮华美，能力广大，大步行走的是谁呢？就是我，是凭公义说话，以大能施行拯救。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？你的衣服为何像揣酒榨的呢？我独自揣酒榨，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。我发怒将他们揣下，发烈怒将他们践踏。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，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。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，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。我仰望，见无人帮助；我诧异，没有人扶持。所以我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拯救，我的烈怒将我扶持。我发怒揣下众民，发烈怒使他们沉醉，又将他们的血倒在地上。很显然的，这一段的经文并不是指基督第一次来，而是指第二次来，也就是启示录第十九章所描述的。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，这又叫我们想起诗篇第二篇的话。诗篇第二篇第六到第九节说：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，我的圣山上了。受膏者说：我要传圣旨。耶和华曾对我说：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你求我，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，将地极赐你为田产。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，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。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所发的愤怒，与他第一次来的时候的温柔成了强烈的对比。不过他们都显示出羔羊的愤怒。天上的众军很显然的是指服从基督的天使。现在我们来到哈米基多顿大战的尾声了。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九章十七节跟十八节的经文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，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：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宴席，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，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，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，以及大小人民的肉。读了这一段的经文，令我们觉得反胃。神在这里提醒我们， 肉体的行为是何等令人作呕。那些活在肉体里的人，他们的肉体要被摧毁。在这里，天使呼唤空中的鸟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。弟兄姐妹，背叛神的结果是令人惊惧的，因为神必要审判你。这一个景象显示出人的心以及人心的可怕。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十九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，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九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的经文。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，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。那兽被擒拿，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受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，也与兽同被擒拿，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作硫磺的火湖里。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箭杀了，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。地狱首次开张啊，这是何等可怕的一幅图画。那兽与假先知一直藐视神，直到最后他们仍然在藐视神，他们竟敢与神的儿子作战。那坐在天上的必发声嗤笑，因为他们一切的努力都是徒然的。人竟然背叛神，这是很荒谬的事，而背叛神的结果必定是灭亡。敌基督和假先知是最早被扔到地狱里去的，连魔鬼也还没有扔进去，他们却是先被扔进去了。这里的问题来了，到底火湖是真的吗？让我给你去想一想，因为到了第二十章的时候我们会再来说这一个题目。如果地狱不是真的话，那么就表示有一处地方比硫磺的火湖更糟糕。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的箭杀了，这箭是什么呢？有一位主张无千禧年的朋友笑着问我说，你难道不相信耶稣的口中真的有一把剑吗？我就告诉他，如果圣经没有说他的话就是一把剑的话，那么我就相信他口中那把剑是真的。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说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七节说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。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四节说，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，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，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。你有留意到吗？圣经已经很清楚地解释了这个象征，那从耶稣口中出来的剑就是他的道，是他的道创造了这个宇宙，也是他的道拯救了你我，将来又是他的道在这世代末了的时候把一切的邪恶都毁灭。好， 启示录第十九章我们讲完了，我讲解启示录第二十章。这一章的经文是到解经家对于末世论有三种不同的见解。第一种是后千禧年派，这一派的人认为基督是在一千年的末了才再来，人接着宣扬福音而建立千禧年国度。这一派的看法是乐观的，因为在二十世纪初有许多人归向基督，他们以为全球归主的时候是指日可待了。但是到了二十世纪的前半世纪，却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，又有全球性的经济不景气，共产主义的兴起，加上原子弹的发明，使全球受到了极大的威胁。第二种是无千禧年派，这一派的思想是近年才流行起来的，而且渐渐地取代了后千禧年派。这一派的弱点就是把那一千年过于属灵化了。根据华尔菲德博士的解释，千禧年是在天上进行，而地上却是进行着大灾难。我认为天上固然有千禧年，但是不止一千年，而是从永恒到永恒。许多持千禧年前派的人士把千禧年配合到今天的时代，又把启示录所记载的事件一一地并入历史里面。老实说，我认为这种见解的结果就是产生一种乱七八糟的拼图。第三派是前千禧年派，这一派认为启示录所说的一千年就是一千年，基督要在千禧年前再来。启示录第二十章很清楚地指出，没有基督再来就不会有千禧年。在这一章的头七节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一千年这个数字出现了六次。早期教会相信基督要统治一千年，凡是不接受这看法的就是异端。后来有教导认为那一千年是由教会建立的，教会要产生一个完美的世界，然后基督来了，发现一切都是那么的完美。但是我们知道圣经并不是这样说的，基督再来是要施行审判，如果一切都完美，那就不必来铲除叛乱，也不必审判和战争了。我个人认为基督是在千禧年之前来，也相信信徒是在大灾难期之前被提。我如此相信是因为约翰如此教导我们。现在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前千禧年派是可接受的理由。首先，撒旦要是不先从地上除去，就不可能有千禧年。只要撒旦在地上横行一天，你就不可能有一个理想的环境。第二，在千禧年被建立之前，罪的咒诅必须被解除。圣经预言说，沙漠要像玫瑰一样开花，但只要罪的咒诅存在，这一种的景象是不可能出现的。第三，旧约的圣徒要在千禧年开始的时候复活，如果他们在大灾难期之前复活，他们就要等候千禧年了。他们不必那样，因为主耶稣是要等大灾难过去了才叫他们复活。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说得很清楚， 经文说，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，并且有大艰难，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。你本国的民中，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，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，其中有得永生的，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。这里说的是以色列，随着大灾难期之后，旧约的圣徒要复活。我们可以参考以赛亚书第25:8-9，只有基督能够叫死人复活，这是约翰福音第5:21-25、28-29那里很清楚地说的。所以基督再来就是要叫这些圣徒复活。第四，与旧约圣徒一同复活的是大灾难期的圣徒，他们要与基督一同掌权1000年。最后千禧年是在理想的景况之下对于人类的最终考验。很多人认为人并没有什么不好，其实人是无药可救的罪人。即使到了千禧年的末了，他仍然要背叛神。人心的背叛跟人性的堕落是叫人无法理解的。如果你我能够像神那样看我们自己，恐怕我们无法接受自己。但我们往往以为自己还不错。千禧年是在永恒没有开始之前给人类的最后试验。千禧年是神垂听呢愿你的国降临的祈求，这个国就是千禧年国度，也是神应许大卫的国度。神又为这个国度的建立起了誓，这些都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7:12-17，还有可以参考诗篇第89:34-37。这也是诗篇和先知所预言的国度，在诗篇第2:45-110都有提到，还有弥迦书第4:1-8，撒加利亚书第12:10-14:21，这些先知都谈到这个千禧年国度。刚才所列举的经文只不过是圣经提到千禧年的其中的一些经文而已，其实千禧年国度是所有旧约的先知所谈论的重要主题。这一个国度将要降临到地上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启示录第20:1-3的经文，请你翻到启示录第20:1-3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，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，他捉住那龙，就是古蛇，又叫魔鬼，也叫撒旦，把他捆绑1000年，扔在无底坑里，将无底坑关闭，用印封上，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。等到那1000年完了以后，必须暂时释放他。在这3节的经文里面就提了2次1000年，这一章经文一共提了6次。神这样一再地提到1000年，这必定是很重要的。在这里，这1000年跟撒旦有关。有些解经家 把这一段的经文跟千禧年分隔开来，把它归类到愤怒的日子的末了的景象里面。撒旦被监禁从地上除去，使地上的景况从黑暗进入了光明。他是这一个世代的神，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他对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。他被除去，千禧年才得以建立。所以我们看到撒旦与千禧年的关系是这样的，他必须要先从地上被除去，千禧年才能够发生。今天的人常常谈论世界和平、繁荣、稳定，但是世界的系统最后要由敌基督来掌管。敌基督不会给世界带来和平稳定，若是有，也不过是暂时的，是一个假现象。撒旦仍然留在地上一天，乌托邦就不可能实现。经文说，一位天使捉住那龙，撒旦的大能已经被除掉了，所以只要一位普通的天使就可以捉住他，把他捆锁起来。无底坑这一个描述比深渊要好一点，但他们都不是那火湖，以后必须暂时的释放他。这是圣经里其中一句难以理解的经文，为什么神把他捆锁在无底坑之后又要释放他呢？神有他的伟大目的，这是关乎邪恶的重要问题。为什么神容许邪恶存在？我认为神正在进行着一个巨大的计划，这计划是神的奥秘，目前还没有向我们启示出来，但有一天会向我们启示。而他要求我们的只是凭着信心与他同行，我们只需要信靠神，知道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，那就好了。神要把撒旦捆绑一千年，否则就不会有那千禧年的国度了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四节到第六节的经文，请你看启示录第二十章四到六节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，也有坐在上面的，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。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，因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，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，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，他们都复活了，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这是头一次的复活，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，只等那一千年完了。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，圣洁了。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，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，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在大灾难期有许多信徒要为基督寻道，但他们要复活，并且与基督掌权一千年。那些经过大灾难期的信徒虽然受了三年半的苦，但是他们却要享乐一千年之久，那不是挺好的交易吗？试想想，与基督一起生活，一同掌权一千年，那将是何等喜乐的日子。这个预言正如圣经其他预言一样，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二十节说， 第一要紧的，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不可以随意从圣经中拿出一节经文来，然后就以这经文建立一套教义。现在我们把这一段的经文看为真实的事实，它就变得合理，而且它也与整个的预言相吻合。要是我们把这一段的经文看为属灵化，那就大大的挖空了圣经中最重要的意思了。那几个宝座是真实的，那些寻道者是真实的，主耶稣是真实的，神之道是真实的，兽是真实的，兽像是真实的，他们的额和手是真实的，乃千年也是真实的，全都是真实的。那一千年就是一千年，如果神的意思是指永恒，他一定会说清楚。如果神的意思是500年，他一定会说500年。神说一千年就是一千年。第五节说复活，那个字的意思是站立起来，是身体的复活，灵是很难站立起来的。这里复活这个字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说到基督和信徒的复活所用的字是同一个字。经文说到，我又看见几个宝座，也有坐在上面的。这一句话不太清楚，到底坐在上面的是谁？我的判断是，这些坐在上面的是那些第一次复活的信徒，就是包括在所有世代里得救的人。第一次复活是在基督复活的时候开始，然后跟着是超过1900多年之后教会的复活，就是被提，但那是在大灾难期之前。到了大灾难期结束，是灾难期的圣徒和旧约圣徒的复活。灾难期的圣徒就是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，和那些没有拜过兽和兽像，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的人。要是你以为有一天世界要结束，基督要来，死人要复活，那你就过于天真，过于单纯了。你以为基督要把好人放在一边，坏人放在一边，他们就进入了永恒里，那一切就结束了。你这样想就过于天真了。神是根据一个非常缺实的计划来进行他的工作的。大灾难期的圣徒跟旧约圣徒要与基督一同掌权一千年，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，要住在新耶路撒冷与基督一同掌权。教会会来回的新旧耶路撒冷之间，就是来回在天上的家与地上。还有许多以色列人和外邦人要以天然的身体进入千禧年，他们是跟那些在千禧年出生的人一起进入这个国度。基督过去与他的使徒和跟随者如何的在一起，将来教会也与这些信徒在一起。教会要具有荣耀的身体，可以自由地回到太空。经文又说他们必做神的祭司，这是指全以色列民。出埃及记第19章第6节说， 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。亚伯拉罕在他家中是祭司，利未是祭司支派，亚伦家是做大祭司。在千禧年国里，全以色列民要做祭司。圣经中有极多的预言是关于千禧年的，旧约先知所谈论的主题也是千禧年国度，连那些小先知也等候着千禧年。有一天这个国度要降临到地上来。好，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。